每个人除了有共同的需要之外，每个人也有自己个别的需要。当人共同的需要和个别的需要都得着了以后，为什么在人心灵的深处仍然不能满足，仍有一种说不出的渴求呢？所以你会不禁自问，我到底是为什么活着？我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要耶稣，我要耶稣，我每日需要耶稣，光明是我要他，黑暗苦我要他，每日在我生命中我需要耶稣。
不论你是谁，有一件事是你会同意，就是金钱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学问也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享乐更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成就还是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人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呢？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当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这些人的身份、背景、职业、性格都不一样，也各有各不同的需要。但奇妙的是，当他们遇见了主耶稣之后，他们都从主耶稣得到了真正的满足。主耶稣一一解决了他们个人的难处，这也是我的经验，我永不会忘了。当我信了主耶稣，得着了他所赐的生命之后，那份长久在心中总是挥不去的虚空感再也没有了。我因为有了主耶稣，我的人生有了根本的满足。今天对你而言绝不是偶然的，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今天上帝特别要把他自己永恒的生命借着主耶稣来赐给你。圣经上主耶稣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现在就是你和主耶稣相遇的时刻，现在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抉择。求圣灵感动你，使你因信主耶稣而得永恒的生命。
他事业蒸蒸日上，面临了守城或是拓展的关口，他精明果断，抓紧机会，绝不固步自封。在周详计划、亲力亲为之后，他成功了。他更懂得如何保持成功及享受辛劳的成果。他打算从此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安度此生。怎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一夜他生命出了意外，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他美满人生的计划表中，居然没有考虑到一项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的寿命并不能由他自己来掌握。这一失算使他前功尽弃，含恨而终。上帝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请听圣经上的一段话。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钱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 可做多年的备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上帝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成功是人人所向往的，成功也是人人所需要的。从没有一个人在从事任何一件工作的时候不希望他成功，也从没有一个人在走上一条路的时候不希望能成功的走完这段路，而最终呢达到目的地的。成功的反面是失败，不成功的便是失败。你的愿望一定是成功而不是失败。但是你也许曾经想过，要成功了谈何容易。小时候老师说过，一个成功的人必定是一个具有坚强意志的人，他要能够忍耐，有勇气，有信心，有决心，有爱心，他凡事要能持之以恒，任劳任怨，他更要能经得起艰苦的磨练，不怕失败，他会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不轻易言败，每当他倒下去的时候必能刚强的再爬起来，必能继续的勇敢直前。等你渐渐长大之后，你是不是只能大叹一口气啊？唉，成功对我而言呢，实在只是一个梦，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梦。成功好像只会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成功怎么一直和我无缘无分呢？但成功又是我一生的愿望，是我一辈子的目标。唯有当我成功的时候，我才会有快乐，我才会觉得人生是有价值的，否则我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不想成为一个失败的人。眼看别人出人头地，万事如意，飞黄腾达，眼看别人功成名就，理想实现，有了地位，得着特权，但是自己呢仍然一事无成，处处不如人。成功对我而言呢，真是一个遥不可及、难以达成的目标。你一定听过呢黄粱梦的故事。所谓黄粱梦呢，是说在我国古代开元年间呢，有位年轻的书生名叫鲁申。有一天呢，他住宿在邯郸的一间客栈里，他哀叹自己是既无权势又命苦清贫。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位道士，就送给他一个青瓷枕头。道士说呀，只要鲁申啊，你枕着这个枕头睡觉，你就可以得到荣华富贵。这个时候客栈的厨房里啊，正在蒸着黄粱。所谓黄粱呢，就是小米啊。后来鲁申呢果然飞黄腾达了，他先是娶了美娇娘崔氏，因此呢他就住进了豪门巨宅。接着呢他又中了进士，做了节度使。此后呢他更是在战场上大破荣辱，最后官拜丞相。此后十年之久呢，他能呼风唤雨，好不威风。到后来他的五个儿子都相继做了大官，十几个孙子们呢都跟了当代的名门望族呢结成亲家。最后当他80多岁的时候，快要死的时候，他忽然惊醒了，
他往四周一看之后，
才发现自己呢，原来仍然身在客栈的床上，而客栈厨房里的黄粱呢，还没有蒸熟呢。这就是黄粱梦，也就是我们每个人呢都盼望的成功梦。但你无论如何成功，七八十年一过，一切都烟消云散，转眼成空，人生真是痛苦。一生盼望的就是成功，但是你在成功之后呢，你又会发现你所得到的成功呢，只不过是一场空虚的美梦。亲爱的朋友，你说你一生所盼的、所求的究竟是什么呢？主耶稣曾经用了一个比喻来启发我们，让我们知道人的生命所在乎的到底应该是什么。好了，我们现在呢，再把一开始我们所读过的那段圣经呢，仔细的来看一看。主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好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上帝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好，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主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来讲生命的故事。生命的重要谁都知道，但是啊，肯真正面对自己生命的人呢，在这个世界上倒不多，因为人都不喜欢面对真理，也就是人对这个事情的真相，人不愿意面对，人宁愿留在虚假的里面。而比喻呢，则是主耶稣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事实，一个大家都能够体会、都能够了解的事实呢，来说明生命的真理。主耶稣盼望人能够从今生的事物看到永生的事物，从今生的事实体会出永恒的事实。主耶稣的比喻呢，能使那些肯打开心灵并且肯真诚面对自己的人呢，得着永生的福分，能够看见在这个世界的范围之外还有那个永恒的天家。法国的英雄人物拿破仑呢，有一次和一位朋友谈到永恒的生命，他的朋友无法接纳。当时是一个夜晚，拿破仑呢就带他的朋友走到窗口，这个时候夜空中的繁星点点，但每颗星光的亮度只有针尖那么大。拿破仑的眼睛非常好，而他的朋友的眼睛是有些近视。拿破仑指着夜空向朋友说，你看到那些星星没有？他朋友说，什么星星？没有啊。拿破仑说了，这就是你我的分别了。一些重要的事物是需要有远见的人才能看见。是的，只有那些肯打开心灵之窗的人，才能看见永恒的星光在那里向他闪烁。主耶稣用比喻所说的这个故事，就是盼望你能够用一颗敏锐的心来看那永生之道，然后毅然决然地接受这一位赐你永生的救主耶稣。主耶稣所说的这位财主啊，他的事业呢蒸蒸日上，他估计他目前所有的仓房呢绝对容不下今年的丰收， 他很精明能干，他马上果断地知道该怎么解决问题。他决定了盖一间更大的仓房。他很有远见，他能够随机应变，他不受任何的限制，所以他成功了。而且他并且知道要怎么保持成功啊。他不仅事业有成，他也懂得怎么去享受辛劳的成果。我们可以想象啊，在今天社会中，这位财主啊，他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一定有妻子，有儿子，有车子，有房子，而且还有不少金子。他努力工作，马不停蹄，他心中呢，不断地盘算要怎么样继续扩大事业，要找机会赚更多的钱。他也会为自己呢安排打算，先要呢保住自己的安全，他就有全盘的计划。他好好的投资，他精心的策划，他也会分散风险，他要使自己呢立于不败之地。当然他也很懂得享受了，他计划退休之后呢要周游列国，要环游世界。总而言之，他是一位很会为自己打算的成功人士。而主耶稣呢，就用这个比喻啊，说明了一件事实，就是一个人对今生这辈子的看法如何，及怎么做决定，也就注定了他在永世里的得失和结局。这位财主啊，他一生很有办法，很会打算，但是在他的打算中呢，他却漏掉了一样最重要的项目，就是他的年岁。他以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但是他却不知道，人呢，能活多久，并不能自己掌握。他为今生呢千算万算，但是呢，就是没有为他自己最重要的永生打算。所以上帝啊，对他的盖棺论定是无知的人。他对什么是生的意义呢，是非常无知的。他在自己眼中啊，甚至在别人眼中啊，他都是一个成功之人。但是他在上帝的眼中啊，他却是一个无知的人。主耶稣首先提到这位财主啊，他有个烦恼，但是他的烦恼不是太少啊，不是不足不够啊，他的烦恼是什么？是太多了，他太丰富了，他多到呢，他已有的仓房啊都不够用了。他很有办法，拆了旧的盖更大，好，这么一来呢，就不再烦恼了，从此呢，他可以好好的享受人生了。但是上帝呢，却斥责他呢是一位无知的人。他怎么会是一位无知的人呢？他的无知在哪里呢？首先是他对他之所以能够丰收，他没有想过是谁赐给他。他以为啊，他的丰收啊是他自己的本事。他对上天呢没有一颗感恩的心，他凡事只想到他自己，他非常自私。你看啊，他自己心里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啊拆，另盖更大，好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你看到没有，短短的几句话，他用了足足五次我这个字啊，我的出产，我要这么办，我的仓房，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我的灵魂。他真是以为一切的东西啊都是靠他自己的本事得来的，所以在他的心目中呢，全是以自我为中心啊，我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为我。他根本呢没有看见他田地的一切出产，一切植物的生长，都不是靠着我能办到的。当然了，你得劳力下种，得耕地，得灌溉， 得施肥，但是让这个植物活命，让植物生长的却是阳光、空气、水、土地。请问这四样哪一样呢是你靠你自己的劳力就行的？要出太阳，你拼了劳力会出太阳吗？空气，你拼了劳力就有空气了吗？水、土地，这一切呢都是老天爷赏赐的。老天爷呢就是上帝。阳光、空气、水、土地是打哪来的？是你的吗？再说种子，种子是打哪来的？种子里面的生命又是打哪来的？好，这几样丰收的要素啊，哪一样是你自己的功劳？所以真是无知的人呢。圣经上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不但创造了天地万物，他更以万物呢来供养我们人的需要。如果上帝啊，他不维持万物的正常运作的话，那我们就完了。圣经上说，上帝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上帝叫日头啊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就是上帝呢对全人类的恩典。无论你是好是坏，只要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上帝呢就供应你为人的基本需要。那什么是人的罪呢？就是我们人呢对上帝所赐的一切呢不但不知道感恩，反而认为一切都是凭我自己的本事啊，一切呢都是我自己所应得的。那更有人呢把上帝白白赐给全人类的资源呢据为己有，甚至呢又去霸占别人，把所有的收成呢不但不肯公平的交易，反而呢以此来谋私，把别人辛劳的结果呢变成自己的财富，然后大言不惭的说呢啊，这一切呢都是我的。好，这位财主啊，他的丰收啊实在是太多了啊，装不了了。在这时候啊，他是不是应该感谢上帝啊，并且把多余的呢去救济贫穷的人和分给有需要的人？结果他反而烦恼起来了，他反而烦恼啊要怎么样霸住这一些上天白白赐下来的丰收。你说他可恶不可恶？你说他是不是一个无知的人呢？啊，你说这个丰年丰收啊是不是人自己的功劳，还是老天赏赐的呢？科学再进步，农业再发达，如果是连年天灾的话，你说你有什么办法？不是人人都盼望风调雨顺吗？不是人人都盼望该下雨的时候下雨，该出太阳的时候出太阳吗？不是年年四季的轮转呢都是按时来到吗？所以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以为一切的成功啊都是自己的本事。只有无知的人呢才会说自己是人定胜天的。你再看看这位自以为成功的财主，他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你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表面看他真是一位懂得享受的人，他不像那些自己辛苦干了一辈子但一点儿啊也舍不得吃也舍不得花的人，结果最后两眼一闭，把一生辛苦赚来的钱呢全部送给啊没有辛劳过的子女或是亲友。一个人要成功啊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你得比任何人都忙，得比任何人呢都要花着更多的心血，得一天到晚呢不停的计算呢筹划呀，凡事要亲力亲为。等你声誉越大的时候，你所遇上的问题也就越多。
从人事啊、行政啊、法律啊、税务啊、交际啊、应酬啊，那可真是累人呢。你真是啊，要拼上全力，拼上老命，还得运气不错，你才能够发财，你才能够成功。那成功之后，赚钱之后呢，你烦恼就来了。把钱放在银行吗？利息太低，根本呢追不上通货膨胀。那买卖黄金、股票或是期货吗？那又怕这个价格涨落的太大，经不起风险了。那放高利贷吗？一怕收不回来，被人赖账；二怕受到法律的制裁呀，吃上官司。好买房子买地吗？这一怕万一周转不灵，又卖不出去；二怕呢，一打仗一地震呢，这房地产呢就大跌呀，到时候损失惨重啊。所以成功之后能够好好享享清福的人呢，到底有几个？多数人呢，不都像这个磨盘上的驴子吗？啊，天天就绕着这个磨盘转，从年轻呢就转到年老，从体力充沛就转到年老力衰，转啊转啊，转到有一天实在是转不动了，啊，转到有一天你倒下去了，这才罢休，这才停手。这个能见好就收的人到底有多少？所谓生活啊，生活要生也要活呀。但是很多人只懂得谋生啊，但是不知道呢，要活得有意义、有价值。你今天呢，是不是正在消耗你的生命？你并没有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人的一生呢，就是一项投资啊。你这一辈子呢，只能活这么一次。在这短短几十年里面呢，这就是你的资本。你要为自己好好打算。这位财主啊，他很会打算。他正为自己打算的洋洋得意时呢，上帝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呢，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位财主啊，在上帝的眼里，怎么会是一个无知的人呢？那些辛苦了一辈子，又不知道自己去享受的人才是无知的人嘛。你看这位财主，他是一位懂得享受自己成果的人呢。好，这位财主啊，他的无知啊，不在乎他懂得享受，而在乎呢，他不明白咱们中国的俗语说啊，今日脱了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他的无知啊，是他不晓得生命的长短呢，并不在他自己手里。主耶稣在圣经中说过的，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你们的寿数多加一刻？所以啊，你不要认为人只要有钱了、只要成功了，就能够活得久一点。你看上帝怎么说？上帝说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今夜就是今天晚上，是今天夜里，不必等到明天早上。你所预备的要归谁？你知道在你葬礼之后，亲友最关心你的是什么？恐怕是你留下了多少财产吧。